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66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信师父相信同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14日。近期连续发生的事情让我一直习以为常的很多执着心，尤其是疑心，都暴露了出来。在法轮大法法理的指导下，通过实修，我又感受到了去掉疑心所带来的宽阔美好的境界。第一部分，空着的座位留下的遗憾。几个月前，一个同修控告公安警察非法行政拘留抄家，法院立案后就在那几天要开庭。我和两位家人同修在开庭的当日到了法院想旁听，更重要的是想加持同修的正念。可到了那里，法院却空无一人，回来后才知道原来开庭时间改了，但我们事先不知道。事后我们找到了这位控告警察的同修，交流中却感觉同修对如何开庭以及整个事情好像都没有什么想法，也没说什么，因为请了律师都是由律师代办的。我心里有种失望的感觉，原先是想在同修那里获得点正念，看看同修是如何突破重重阻力怕心，面对着极有可能再次被无端绑架报复的风险，向绑架者提起诉讼和赔偿要求的。我心里怀疑同修这样能开庭吗？相反，我们把自己亲身实践的一些经历和意见与同修交流了。回来后，我们三个家人同修都有类似的想法，但是我们又都坚定了一点，同修做的是正的，是对的，我们要加持同修。没多久，再次开庭的时间确定了，我的第一念出来还是挺正的，要去法庭旁听。我们约好了时间，坐车地点，一切都定好了。可是偏偏开庭的前一天，我做了另外一些事情，感觉很累，就说要不明天不去法院了。就这样，我们三个都没有去。没想到开完庭的第二天，同修来家里了。我一见同修，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怎么没去法院？接着又说，专门给你们留了位置，怕你们去没座位，法庭只给四个旁听席位，还是我们强烈要求的。去了一个同修，剩下三个位置正好是留给你们的。我心里还挺高兴，心想你们来就太好了。我听同修这么一说，心里别提有多后悔了。看着同修的样子，他满面红光的，他说开庭非常成功，律师辩护的也很到位，他自己在法庭上是如何说的也说得很好。这跟之前我们去找他看到他的样子完全不一样。同修还很感谢我们，说我们去找他跟他说的那些话对他很有帮助，他有头绪了，就是遗憾我们最后没有去现场开庭看一看。同修走后，我心里真是特别难受又悔恨，我想这就是一个教训，我被同修一时的表现，有时甚至是假象所带动了，不相信同修。这件事情中，我被同修那一时的表现障碍了，认为他不行， 以致后来没有真正站在修炼人的角度，从这件事本身出发，去配合加持。相反，还以看到的假象作为自己不去配合的理由。如果不是我怕苦怕累，想休息，其实隐藏的还是怀疑同修，提议说不去了。另两位家人同修，母亲和我姨，是一定会按照原先的约定去的。那空着的三个座位就是给我们三个的，然而我们却没有走到哪里，那三个空着的座位成了我们的遗憾。第二部分，不信任使自己和同修都感到痛苦。很快，母亲的行政诉讼案也要开庭了。从一开始，我和我姨就作为了母亲的委托代理人，但是临开庭前，法官突然提了很多不合理的要求，而且非常强势。我一时感到自己在法律专业知识上确实欠缺，不知如何灵活应对。考虑之后决定请一位律师，请的就是前面给那位同修代理的律师。因为一个当事人只能有两个委托代理人，我和我姨就得退出一个。从表达能力、对整个事情的了解掌握程度各方面看，我都比我姨要强一点。但是我和母亲商量后决定我退出，让我姨和律师作为母亲的诉讼代理。当时我很清楚一点，这是一个修炼的过程。从最开始为母亲的案子忙碌，一直到最后要开庭了，这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自己的努力和付出，到最后把法庭作为一个舞台去展示，这看似顺理成章，但其实不是。真正的提高是放弃，因为我本人在不在原告席上，其实作为我来讲都是一样的了。而我姨一直默默地配合加持，从一开始就高密度发正念加持我们这件事，过程中也是无条件的配合，到最后应该把这个机会给我姨。虽说做了这个决定，但是心里不放心，觉得我姨容易被带动，怕她会不会这样啊，会不会那样啊，内心也随之有点焦虑了，脑子不敢闲着，时刻都在想这个案子的事情，尽我所能的想考虑的周全周到，把可能出现的问题都想一遍，并想好应对措施。就连过节家人叫我们一起去吃饭都婉拒了，生怕耽误了时间，如果没考虑周全的话，怕有哪个地方出现纰漏。很快律师来了，开庭前在跟法官接触时，我却觉得律师没像我想象的那样正念强，最终还是我和母亲的坚持才使事情没有前功尽弃，而我姨也表现得没有那么坚定。这一下我的疑心完全表露出来了，整个人进入一种异常焦虑的状态，脑子时刻在高速运转，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甚至对母亲我都叮嘱再三，告诉她要这么说，要那么说，不要如何如何。母亲说出一句我认为不妥的话，马上我就想，这要在法庭上不就完了吗？对我姨那就更不用提了，方方面面都力求交代清楚，反复叮嘱她千万别被带动，甚至都想实在不行还是我自己上吧。我把母亲的案子所涉及的法律条文、案子的经过、我们要怎么说等各种内容准备好，给母亲和我姨看，叫他俩学记。母亲是一位修炼有素的同修，在这么多年很多次直面邪恶时正念都很强，说得有理有据，从来没摇摆过。按理说我不该连母亲都不相信，可我就是不放心她，怕她说话不在重点上。母亲看我那样对我说，你放心吧，我会说的，就这点事我还说不清吗？就算我真没有智慧，到了法庭师父也会给我智慧的。可是他越说我越觉得母亲怎么一点也不重视，好像很随意的样子，我心里就更急了。 我姨也有点打退堂鼓了，说要不还是你去吧，你又会说，我就在下面发正念得了。一天早上晨练抱轮时，那一个小时的抱轮，我心翻腾的简直快崩溃了，翻出自己所有的付出和努力，母亲这个案子大事小事都是自己在张罗忙活，压得我快喘不过气来了，心里那个委屈啊，觉得他俩怎么像没事人一样。就在我快受不了时，心里大喊了一声师父，随即脑海里涌现出三个字，我相信，瞬间感觉自己好了很多。我也意识到自己这个状态不对，心力交瘁，本想请了律师应该缓解一下压力，可是事与愿违，我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我对这件事尽心尽力，大家都看得见，连律师和其他家人也都这么认为，没有谁否定或怀疑我所做的一切啊。可我为什么不相信我的同修呢？我不相信这个，不相信那个，怀疑怕这个不行，那个不靠谱，说到底，我是不相信师父，不相信大法，我不相信自己是师父的弟子，不相信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不相信同修有想要做好的愿望，师父就会加持同修去做好，做得更好。那神奇和玄妙，不是我眼前看到和我这点思想能想到的。第三部分，相信使一切变得轻松美好。那两天我学师父的其他讲法，刚好读到的是各地讲法九，明明白白知道师父就是讲给我的，我心里很激动，觉得师父真的是时刻在我身边，知道我所思所想，并且实实在在给我把怀疑、不信任这些物质再往下拿，我一下子变得轻松了。再看母亲，她再仔细地看我准备给她的材料，我姨就更认真了，老怕做不好，达不到我的要求。那些材料她认真地看了好多遍，还自己思考要怎么说、怎么配合。而这个律师，就在我怀疑他行不行的时候，刚好那天看见了他为同修辩护的整个过程，辩护词的内容确实变得很有力，跟我们一起去见法官时真不像是一个人啊。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在常人中都该是这样啊。我忽然发现，不是周围的同修、律师或家人有什么问题，是自己的疑心使我看到的一切都变得不可信，而且自己对他们的不信任和怀疑还形成了厚厚的物质，让人家非常痛苦。当我把这些跟母亲和我姨交流后，他俩都说我提高了，我姨更是如释重负，说哎呀，其实我当你面没敢说，帮你做事真累，老怕做不好，达不到你的要求，其实你不那样怀疑，我还会做得更好呢，师父会加持我的呀。后来我姨说了她的一些想法，我一听说得很在理呀，我以前老压制人家，使人家有什么都不敢说，智慧都被我给埋没了。我对他俩说，我相信师父一定会加持你们，也会加持我，我相信你们，我也相信律师，我也相信法官，他明白了真相会做出正的选择。我们也就开庭的事做了交流，修炼人没有敌人，我们在法庭上和被告不是对立关系，我们不是要战胜他们、打败他们，而是应该真正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貌。他们不过是在乱世中生命迷失了，才会随波逐流，协同邪恶做了迫害大法弟子的事。通过这件事，他们能接触到大法弟子，能有缘听闻真相，在这件事上做出正的选择，有未来，这才是我们做这件事的初衷。之后法官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再也不提之前的那些无理的要求了， 接待我们时都笑容满面，仿佛之前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被告也很快提交了他们的材料，从材料内容来看，并无多少恶意，而周围的家人同修们都在积极努力地配合这件事，律师也在为开庭准备。我心里特别的轻松和舒服，我忽然感到，相信是一种境界，更是一种胸怀。不是因为有什么前提条件了，达到自己的所谓标准了，因此才去相信，而是真心地把自己交给师父，交给大法，相信师父，相信自己是师父的弟子，相信一切都是伟大的师父在看护着、安排着，像日升月沉、岁月流转、行星的运行一样，创世主创造并主宰着这一切。在一个雨后的傍晚，我在自己家里的阳台上看到了不远处天边出现的一道彩虹，七彩纷呈，绚丽美好。这是我多年来第一次且是在家里看到彩虹，我内心是一种轻松的美好，第一次带着这样欣赏且肯定的目光来看待周围的事物，感到自己已然融于万物之中，感受生命可以如此轻盈和美丽。第四部分，坚信师父，相信同修，自己才敢于担当。虽然我怀疑一切，想掌控一切，操心一切，要让一切都按照自己的标准和要求来，可是我却最不愿也不敢担当。这是在我放下疑心之后，同时油然而生的一种责任让我意识到的。所以我以前的表现就是面对矛盾和冲突，或者是突如其来的变故时，习惯性的不当机立断，总要先缓下来，过一段时间之后再做决定，认为这叫做稳妥。而基本上最后的决定都是要由母亲同修定夺，但是在他决定前，我却强烈要求他做出我要的决定，而不是想为这个决定最终会带来的后果负任何责任，狡猾地躲在背后怀疑一切，却又要控制一切，对社会、对每一个人那种强烈的控制欲，管天、管地、管人、管人的思想深入每一个毛细血管，无孔不入，可是从来不为任何负责，不敢对任何负责，也没对任何人或事负过责。我本身的疑心加之在邪党社会、党文化下的洗脑灌输，使怀疑成为了常态，因此提防、戒备、紧张，内心没有轻松过，没有好好欣赏和信任过周围的人和事。所以我以前身边很要好的朋友有时都会生气我为什么就是不信他们。我小心翼翼，甚至是谨小慎微地在这个社会里生活，每做一个决定都思前想后，生怕出了这个问题，或者是招致了其他的问题。因此母亲以前常说我像个小脚老太太，小步小步地挪步子，做事不够坦荡，不够爽快。难怪我时常觉得累，按照我的年龄，我也不该是这样啊，何况一个大法弟子，一个修炼大法的人，怎么会是这样呢？怀疑一切，其实也包含了最重要的一部分，对自己的怀疑和不确定。作为一个大法修炼者，根本上还是对师父与大法的不信任，所以才有以上那些变异又矛盾的心理和行为表现。真心感谢师父通过这些事让我明白，又从法理上点化我，让我学会信任，让我的心变得宽阔坦荡。每两天法官打来电话说有可能要延期开庭，是我接的电话，但是当时还没最后确定，法官也试探地问了我们当事人的意见。换作以前，我肯定会说，你等一下，我回电话给你，等我们商量一下。但这次我很坦然但是很肯定地对法官说，我们当事人的意见是如期开庭。法官说好，但是最终要法院决定。 通过这事，我发现我改变了，虽然只是一个看似小小的决定，但是我却在极短时间内综合了我们这个团队大家之前的意见和目前的准备情况。因此我做出这个决定，并为这个决定负责。我不想再狡猾地逃避责任，把风险推给别人，我应该有所担当。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正行，取掉污蔑标语》，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12日。我们这儿的一个行政区，大大小小100多个小区，统一发的标语挂在每一个小区显眼的位置，将法轮功和被国家文件认定是某教的门派相提并论。显然各小区的标语都是上面统一印制的，交居委会落实各小区挂的。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会被毒害，大法弟子不能允许污蔑大法的标语挂在街上。首先，当地同修先找自己的原因，为什么这些标语会在我们这个地区这样大面积地挂着？一定是我们自己有没做好的地方。讲真相虽然一直在做，但是否讲得不够明白，有求安逸之心，不够精进。找完问题，对于怎样去掉这些邪标，大家整体配合，分工合作，有的第二天标语就被取掉了。他们取掉绝大多数邪标，还有少量的标语不仅有人看守，而且不好取，有的用钉子钉在3米多高的墙上，有的用打了蜡的麻绳挂在树上，无法剪断。同修找到了我们，让我们想想办法取掉邪标。我们想到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什么都能做得了，因为你是修炼人，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联想到去年的一次，也是一个外地的同修问我们，我们有一个同修被抓了，我们想去营救他，怎么办好？我们组的同修告诉他们，你们想直接救他救不了，你们得把抓他的人救了，他才能得救。你们就拿上2个文件，国家新闻出版署第50号令及公通字2039号文件，抱着一念，我们就是救你们来了就行。结果大约过了1个星期，对方打电话过来，按照你们说的做，同修被救出来了。当时这个同修说，回答他的问题时想也没仔细想，随口就说出来了，是师父借他的嘴说的，师父在管。于是我们组的同修发正念，并求师父加持，解体另外空间操控政法委、610、公检法司、社区、居委会、派出所、街道办事处等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解体阻碍众生得救的邪恶生命因素。来到第一个小区，看到邪标，由我对门卫说，根据这2个国家文件以及2014年人民网6月3日的内容，法轮功不是邪教，这条标语要取下来。门卫说，我要跟主任说。我说好。主任来了，又跟他说了一遍。主任说，一会儿我让人把它取下来吧。我说现在就取。他说好，对门卫说，你拿梯子把它取下来。门卫拿了梯子取下来了。主任问我，你是哪里的？我说我就是管这个的。我把文件留给了他们，让他们仔细看看。 路过几个小区里面没有标语了，我们也进去给门卫递了文件，告诉他们以后再让他们挂这种标语不要配合，既对他们自己不好，也不符合国家的文件。有个小区的管理人员，只要有人接近标语就非常警觉，也很凶。我把文件给他看后，当着他的面把标语拿走了。来到倒数第二个小区的时候，那条标语被防疫的标语给盖住，为了防止上面的扯掉后下面的继续挂，我把文件给了门卫，并拿来剪刀要剪掉下面法轮功三个字。门卫喊来小区居委会主任，主任来了，我给他两个文件说法轮功不是邪教，他接受不了，情绪很激动，拿手机给我拍照，说放到群里去。我说不用给我拍照，我不想当公众人物，发了一念你照不到。他仍然情绪激动，听不进，不容我细说，然后问我哪来的。我说哪来的不重要，你看这些文件是不是真的，官方下载的。他还在打电话通知什么人来，防止我走掉，看我没有走的意思，从容不迫，就放心了。我想多来点人，让更多的人知道，不是更好吗？炸锅了，大家都戴着口罩说话，我戴着口罩也大声说。后来一想，他不了解真相，我不能与他显得对立，要态度平和，让他安定。旁边有个挂牌网络员拍照并录音，我说要录音录完整，录不完整说不明白。这时来了一位年轻的女干部，我慢慢的祥和的对她说，这是国家出版界最高执行机关，国家新闻出版署废止的第五批无效文件的命令性文件，新闻出版署署长柳斌杰还签了名，其中第99条和第100条这两个序号是废止新1999 933号和新出记1999 989号这两个文件的命令性文件，前者是1999年7月22日发的，后者是1999年8月5日，都是在刚刚打压法轮功时发的文件，文件的内容各是什么。他又问我这个废止文件是什么时候发的，我指着署长柳斌杰的签名下发时间说2011年3月1日，又详细给他介绍了公通字2000-39号原文，公安部国家安全最高行政机关，公安抓人，公安都没定成邪教的还抓捕，所以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就发文司法解释中第15条由上级公安机关自己认定证据，文件我也带上的，他没有怀疑，然后说了周永康和李东升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这期间有几个不明真相的业主问，你从哪儿来的这些文件，你哪儿来的，干什么的，你还到过哪些小区，我告诉他们都不重要，你们看看这两个文件是不是真的，我也想搞明白为什么不执行。他说是乍一听我也听不进去，对我说你再跟我说一遍才听明白。他关心地问我你还没吃饭，我说我愿意和你做朋友，他说我也是，互留了电话。大家都说从来没见过这两个文件，我说我是在做好事，让你们了解真相。这时杨主任过来，态度平和了，可能是网上的人回话了，上网查了文件是真的。杨主任说是好事，你怕啥呢？我说我没怕呀，只是不想让你们摄像，我不想当公众人物，不知在他们群里有什么反应，在现场起了轰动效应。这时派出所车来了，下来两个警察，我向他们挥挥手表示我在这儿，就朝他们走去上了车。 又对一个警察说这两个文件。他说，关你啥事？我说，不讲理，不讲法，那我跟你们所长讲。我说，我讲理懂法，我帮忙找律师，别人给我让我弄清楚。他说，某某党就是好。我说，那共产党的腐败制度好不好？不吱声了。他说，通知你儿女，吓唬我，知道一般怕牵连儿女。我说，找什么儿女？问我在哪儿住。我说了离他们很近的一个小区，他们知道那是一个高档小区，儿子房子在那儿。我说，一会儿我把真相告诉你，你就明白了，你在干坏事。他又说，所长不是你想见就见的。我说，不就是个所长吗？那么伟大。他说，就是伟大伟大，他管很多所，开始开玩笑了。我说，那也不过是个所长。他说，我们所长在台面上搞接待，到了派出所，先在电脑上查我的身份证，这边指了个警察说他就是所长。其一，所长一般不坐台值班，而且是周日。其二，不像我让他知道我也不是好骗的，随便哄哄就完了。我说，怎么知道他是所长？说真话。这时他让我取下口罩，为了防止拍照。我说，疫情期间天天宣传要大家要戴好口罩。他说，对照一下身份证。我拉下了口罩，然后他说，你走吧。我想，这么快就让我走了，我话还没说完呢。又一想，同修还在着急地等着我，还有一个小区没去呢，就把两个文件和人民网2014年6月3日的公安部重申内容给他们放在桌上，笑着对他们说，好好看看，我等着你们给个说法。四个警察都站着，眼睁睁地目送着我走了。出来后，我通知同修来接我，同修一直在发正念。一个同修对我说，你之前还说想上派出所去送文件，把你送到派出所，你正好交文件给他们。我说，我有这个愿望，师父安排的。接着我们去了最后一个挂有邪标的小区，同修去了如入无人之境，一看标语挂的起码有3米高，用钉子钉在墙上的，怎么取呀？去把车子开过来，站在车上取才行。他向四周边走边观察，突然发现了一节很长的塑料水管，旁边还带着一段弯管。同修用手一拔，居然拔出来了。他拿着管子勾下横幅，卷起来就走了。我们试想过很多场景，怎样去掉，结果是这么简单，这么顺利。还有两个小区地址不详，导航找不到。当地同修落实清楚后，我们又过去一次。第一个小区的标语用很结实的麻绳绑在树上，我和同修分头行动。我拿着两个文件去和小区的管理人员讲，法轮功不是邪教，这种标语不能挂。另一个同修想剪下标语，但绑标语的麻绳打了蜡，根本剪不动，同修直接剪掉标语上法轮功三个字。第二个小区比较大，走动的人也多，标语用了6颗钉子钉在3米多高的墙上。去取标语的同修先试了试，用棍棒戳不下来，有点打退堂鼓，想晚上再来。我想，不行，来一趟很远，我们的时间节约下来还要做其他事情。不管怎样，我先去和门卫说，看看他能不能配合取。我和门卫讲的时候，同修看到门口的装修店里有拆下来的合金条子，长度够，可以随意弯曲，上面还有钉子。他趁我给门卫讲的时候带进了小区，用上端弯曲的条子想把标语勾下来，但标语紧贴墙壁，弄不下来，试了几次都失败。同修着急了， 心里求师父帮忙，突然灵机一动，用有钉子的一端勾住标语不放，把标语弄下来了。事后我们仔细总结了整个过程，当我们在做事的过程中，念头一不在法上，有做事的心，有怕心和欢喜心时，就会遇到常人中的一些麻烦，而且越怕什么，越来什么。念头一正，有众神相助，有师尊的加持，轻而易举就办成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破除经济迫害补发养老金，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14日。这篇文章是我与被迫害同修两年多来借要回养老金的机会向各部门讲真相的过程，通过我们的经历，想叫那些还在被邪党迫害剥夺养老金的同修们赶快走出来，认清这是一场经济迫害，我们大法弟子绝对不能承认。只要我们路走得正，真相讲到位，一切都是师父说的算。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身边的一切事都与正实法救人有关，铺垫的过程中能看到不同阶层的众生在等待听大法真相，救度他们的同时也是提升自己的修炼过程。我弟一名同修被非法判刑9年，2014年出狱，2017年底社保局通知同修说他的养老金被扣发了。2018年初我和同修去了社保局，工作人员告诉同修说得需要返还13万多元钱。同修问其原因，工作人员说退休人员服刑期间不给开养老金，要把开过的都返还回来，从现在开始停发，一分也不给了，我们这有文件。当时同修的心没被带动，平和地跟工作人员说，我学法轮功没有犯法，我和社会犯罪人员不一样，我是做好人被冤判的。工作人员说，别跟我说这些，你让法院给你翻案，我们只按文件办事。师父在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中说，哪里有问题，我们就上哪里去讲真相。法官、律师、牵扯的方方面面的人物，我们都去讲。下面我把和同修配合要回养老金讲真相的过程回顾一下，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一、摆正基点讲真相。从社保局回来后，我们本地同修对这件事进行了交流，都认为通过这件事是需要我们讲真相救度众生的机会。一位法理清晰的同修说，抱着救度众生的心态正实大法，师父的法身就会告诉你去找谁。这是师父借同修的嘴在点化，我们受到了启发，开始走了讲真相救众生反经济迫害之路。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在这场迫害中啊，其实受害最深的是世人，这些邪恶的生命是想利用这场迫害断了未来世人的命，所以呢，我们要慈悲世人，要去讲给他们真相，救度他们，不要叫他们在法正人间的那一刻中被淘汰。我们摆正了基点，
这不是一个人的事，大家整体配合着做，有帮上网查资料的，有写真相信的，有发正念的。我想被扣发养老金的同修从狱中回来，一个人没有那么强的正念，需要我们有条件的同修配合，过程中也是修炼自己的好机会。我与同修就开始向各部门要工资，讲真相。两年多找工资的过程中，也记不清讲退了多少人。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怎么拖延不接待，我俩都摆正基点，理智智慧地去讲真相，不动负面思维。我俩穿着得体，面带笑容，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貌。二，局长明真相，改变了态度。一天，我俩来到了本市社保局，见到了局长。刚说几句话，他一听我们是学法轮功的，马上推脱，说没时间就走了。我们把新闻出版署50号令和修炼法轮功合法的真相资料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并写了几句话，请他在百忙之中看一下，对他有好处。再次见到这位局长的时候，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但还是在推脱，说他们说了不算，让我俩去上边找。我俩没有放弃，又去找了几次，有机会就讲真相，能讲多少讲多少。后来他对法轮功有了正面的了解，在他调离岗位的时候，局里给同修打了一个电话，问现在扣你多少钱了，你现在主动返还一半养老金就行，然后给你开工资。同修说一分钱也不返还，那是我应该得的。社保局又新调来一个局长，我们悟到这又是一次讲真相的机会。通过几次的讲真相，他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我们为这个生命真正的得救而高兴。我们又给这位局长写了一封真相信，介绍了法轮功的基本真相，讲大法的美好和同修被迫害的情况，还有修炼大法前后的变化。当我们再一次看到他时，他说，我看了你们写的信，我们都同情你们，也很敬佩你们。你们来了这么多次了，我也想帮你们，可是这事实在不好办，咱们就一步步往前走吧，要不没有头。我上前拉着他的手说，你太好了。他说，你们也好。我们悟到这是师父的点化，无论路怎么难走，只要我们走正，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路师父已经给铺垫好了。一次局长说，你们俩这么跑也不行呀，让你们原单位领导出头吧，我给他们打电话，你俩先别跑了。三，给原单位领导讲真相。同修去了原单位，跟他们说明了情况，讲自己修炼法轮功做好人被冤判9年。公司领导说，这件事情办不了，现在没有时间，太忙，等有时间上市局去问一下。还说，哪有这么办事的，这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子吗？后来同修去了几次，都推脱说忙没有时间。我们悟到还是真相没讲到位。于是我俩又去了公司领导的家，给他讲了很多真相。开始他一句话不说，他妻子问了我们许多不明白的事。我们和他讲了一个多小时的真相。最后他说，你们这是在家讲，要是在公司我可不敢听。你们也得注意点，现在多严呀。这样吧，明天我上班就打报告送上去，我们得承认这事是我们错了。哪有这么办事的，这事儿不一定能办成。我们说能成，同修说成了请你吃饭，他怀疑地说，要成了我请你吃饭。我们笑着离开了。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又一个生命明白真相得救了。四， 过程中发好正念很重要。每次出去找，都有同修帮着发正念，我俩自己也重视发正念。我们这里距离市社保局坐车得一个多小时，我俩每次上车就发正念，求师父加持。疫情过后，社保局开始上班，人很多，排着长队，一次让进去十个人，我俩就利用这个机会给排队的人讲真相，有同意退的，有不听不搭理我们的，不说话躲着我们往后退的，我们不为所动，智慧地讲，不听也给他们留下一个好印象。有一次觉得事情有点进展了，就起了欢喜心，上车没发正念，也没告诉同修发正念，结果本来局长说好了让核算员给算一下，然后拿上边去批，当我们见到这位核算员时，他沉着脸说，怎么给你算，太麻烦了，没时间，下次再来吧。我们跟他说话很不方便，因为疫情期间工作人员距离办事人员都拉开一米，挡着隔离带，说话都得大声说，还戴着口罩。就这样我们又被指走了。我们认识到今天没发正念，还有就是一直没有机会给这位工作人员讲真相，一定得找机会让他听真相。回来后我们给他写了一封真相信，借着送身份证的机会把信装在了信封里送了上去。正赶上中午他们休息，我们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他背后的邪恶因素，求师父加持让他看到信。到下午见到他时，他很不高兴的样子，也许打开信封看到的是信而不是钱。在大陆找人办事，要想送钱都用信封装，我们看到信放在了一边，看我们又来了，我们面带笑容地看着他，他很忙，可还是给核算了一部分，因为有事又离开了。我们发正念清除干扰，我俩又去找他，他说谁让你们来的，我们说还得麻烦你给算一下，我们这一次次的这么跑也不容易啊，现在都两年多不给开工资了，怎么生活呀。他说我怎么给你们算呀，你欠我们这么多钱不还还想开支，可能吗？我都不明白局长是什么意思，我算不了，你们找局长吧。我们找到了局长，局长有点为难地说，你们还得跟他说，得他给算完了才能拿市局批去，回去再写一封恳请信吧。我们悟到这还是真相没讲明白，同修帮着写了一封信，智慧地讲了真相。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一定要理智地讲，用符合人的理念去讲，如果神来神去的讲，完全不站在人的理念上，不考虑人能不能接受，那你就是在起破坏作用了，那起的作用就是反的。一定要理智的去做，清醒的去做，跟人家讲真相的时候要考虑到别人的接受程度，你会看得到，你也会观察得到，所以一定要把你们讲清真相这件事情做好。再一次去社保局的时候，赶上他没上班，局长让我们把信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并让同修告诉工作人员，等他来上班时一定让他看信。通过两次给他写信和一次次的接触中，不断地讲真相，清除了他背后的邪灵，最终他还是正确地摆放了他的位置。五，举几个讲真相例子与同修交流。一次到稽查局，两位科员问我们找谁，我们热情地和他们打招呼，说要见局长。一位男士问找局长有什么事，我们互相看了一眼，意思是开始讲真相。然后同修对那位女士讲，我讲那位男士，他坐在椅子上很认真地听着，我讲了许多， 我讲到同修因为做好人被非法判刑9年，现在被非法扣押了养老金，没有生活来源。像同修这样遭遇的大法弟子，监狱里还有很多，他们只是为了做好人，为了不放弃自己的信仰，正在承受着各种酷刑的折磨，有的妻离子散，有的家破人亡，有的被开除公职，如今被放出来又被扣发养老金，将大法弘传世界等等。听着听着，他流下了眼泪，他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眼泪，扬了扬头说，给我找局长去。一会儿他回来说，我把你刚才说的话跟局长说了，我们局长很善良，他让你们把释放证和身份证拿过去。因为同修当时没带证件，我们第二天又去了。当我们见局长时，又看见那位科员了，他很忙，问我们今天有没有事找他。我们说不用，我们找局长。他说，去吧，那没有事，我先走了。看到世人明白真相后的变化，从内心感到欣慰，谢谢师父的慈悲，一个生命真正的得救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通过这件事情，你们就会有机会接触更多的人，就会大面积的去讲清真相。平时你没有机会，你拽过一个人就跟他去讲真相，还有点不好意思呢，是吧？现在有事干了，那就讲吧。我和同修无论走到哪儿，真相就讲到哪儿。遇到路人，我们就借问路的机会给有缘人讲。因为信仰真善人，做好人被非法判刑，现在又被扣发养老金等等。将基本真相明白后，大部分都能选择退出党团队邪恶组织。有两个人是夫妻俩，听明真相散退后，一直把我们送到了人社局门口。打听到局长办公室，来到了楼上，一位女士手里拿着一杯水，问我们找谁，我们说找局长。她问预约了吗？我说没有。她说局长不在，有什么事和她说。说着就带我们进了一个办公室，一看里边有4-5个工作人员，都在电脑前忙着工作。我俩互相看了一眼就退出来了，因为平时也不愿在人多面前讲真相，看到这么多人，心想能在这儿工作一定都是公务员白领，有点顾虑，不想讲了。刚走下台阶，师父的法一遍遍地打入脑中，你们出来只有救人的份，一股强大的力量驱走了怕心和负面思维。我和同修说，我们干啥来了，怎么能走呢？同修说，对呀，那我们就进去求师父加持。我们返回去很有礼貌地打招呼，同修说，我是学法轮功的。屋里所有人都抬头看着我们，我们面带笑容，心里发着正念，和善地讲起了真相。同修讲了自己因为信仰先后被劳教判刑共达12年，如今又被扣发养老金。我讲了大法教人修心向善，弘传世界等等。他们都停下了手中的活，静静地停着。最后那位女士说，你们上市政府信访办告他们呀，不管信什么，谁也没有权利不让你生活呀，一分钱不给开，怎么生活呀？你们俩注意点安全啊。我们说谢谢你，他送我们到楼下，出来后给保安讲了真相，做了三退。他告诉我们往民心网上告，又告诉怎么上信访办，我们谢过了保安，又一个生命得救了。六，到国资委讲真相。2018年4月末，我们听说中央第6巡视组在省会城市，我们就来到省会，在师父的加持下，很顺利地来到第一厅，也就是第一专案组。必须得第一专案组审查通过，才能进入巡视组。 同修跟工作人员说明，因为自己练法轮功被非法判刑九年，现在又不给开工资，听说中央巡视组来沈阳，就想反映一下情况。专案组人员停顿一下，看看同修，在电脑里打出了一份陈述状，告诉同修等一会儿有人领你去见巡视组。同修把写好的诉状里边介绍了自己因坚持信仰真善忍被陷冤狱及自己修炼大法前后的变化，现在被社保局扣发养老金，无法正常生活等事实，堂堂正正地递交给了巡视组。他们告诉回去听信儿吧。过了两天，当地信访办给同修打电话问，你上巡视组去告谁了？我们也不知道你的事儿呀，巡视组让我们给你解决，你来一趟。同修去了，他们特别热情，跟同修合影照相，并说回家等着吧，我们给你办。过了几天，我们再去的时候，他们说这事办不了，你上县信访办吧。我们再一次来到了县信访办，工作人员看到我们，板着脸说，我们办不了，巡视组已经走了，你们去找巡视组吧。我们说你把巡视组的通知给我们，他们说找不着了。我拿手机把他们说的话录音了，他们发现了，一位工作人员疯狂地大喊，你干什么呢，马上给我离开，快走。说着就往外赶我们。看着他们被邪党毒害的这样，整天不知道为什么活着，真是觉得他们太可怜了，心里酸酸的，很遗憾没有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到国资委讲真相，可看到了自己的怕心了。一进门就看到了一位穿警服手里拿电棍的人，满脸横肉，黑黑的脸，凶巴巴的，看见我们就大声喊，干什么，找谁？我们说找你们领导。同修说，我是学法轮功的，来找养老金的事。那个人说，学法轮功的上后屋去等着。拿起电话，这有两个学法轮功的，不能让他们上楼，你下来呀。然后让我们去后屋等着。我一下警觉了，负面思维也出来了，心想那是什么地方呀，我可不去。我让同修把兜子给我拿着，因为那里有真相资料。这时一个50多岁的男士从楼上下来说，他俩呀，来跟我过来。说着走出大门，走进后面一个屋里，同修跟进去，我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站住了，心里求师父加持，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所有参与干扰此事的一切邪恶因素。那人问同修什么事，同修刚说了几句，因为学法轮功被非法判刑九年，现在社保局又扣发了养老金。他把脸一沉，一拍桌子，站起来暴跳如雷地说，判你九年，我看你也没轻嘚瑟，你没闹事能判你九年吗？我马上走上前去，面带微笑平和地对他说，是江泽民集团的迫害和诬陷，法轮功学员都是按真善忍做好人，对国家、对社会、对个人都有百利而无一害。现在法轮功已经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法轮功是冤判，是违法，是冤假错案。你听的都是电视的造假宣传吧，你可能不明白法轮功真相吧。他说，当年天门自焚，我就在北京。我说，看您也是个很有头脑的人，如果你看到了，你想一想，漏洞百出，能是真的吗？我们俩给他讲了许多，在讲的过程中，眼看着他的态度在变，整个空间场也变得祥和了。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大法给予的强大正念下，清除了他背后的邪恶因素。他平和地说，那就在家好好练。说着拿起电话给同修单位负责人打电话，让他们帮着把这件事情给办一下，并写了一个条子，签上自己的名字，告诉我们回去找这个人。看到他的变化，同修高兴地说，你真好。 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我在心里说，谢谢师父的加持。我们把带来的真相和新闻出版总署50号令给他，让他好好看看。他不好意思地说，又给我来这事，可还是拿走了。我们用大法中修出的智慧和正念改变了他对大法的不正确看法。七，两年半被扣发的工资全部被返还回来了。2020年6月，社保局打电话通知同修说，经过市局研究决定给开一部分生活费，同修说太少了。局长说已经很不容易了，已经破例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了，太难办了。你知道有多少人帮你吗？我们也是讲人道的。同修激动地跟我说时，我也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这是师父做的啊，我们走正了，谢谢师父，谢谢同修的正念加持。6月30日，同修去银行查询看给开多少钱。银行的工作人员说，你这存折里这么多钱存上吗？同修一看，自己两年半被扣发的工资全部被返还回来了，共7万多。同修到我家惊喜地说，姐，社保怎么返给我这么多钱呢？我高兴地说，不是钱的事，是大法的超常，路走正了。我俩眼含热泪，在师父法像前双双跪下，望着师父磕了9个头，千言万语说不完对师父的感恩，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养老金被补发，这是众生得救后的正确选择呀，这是师父的鼓励与奖赏呀。一路走来，师父时刻都在我们身边保护着我们。感谢整体同修的配合，我们真实地体验到了师父的慈悲伟大和大法的无比神奇，这就是大法威力无比的展现，真是师父在《弘银二师徒恩》中讲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通过不断地讲真相，我们破除了旧势力对同修的经济迫害，没有承认他们的安排，做了大法弟子该做的。过程中虽然艰辛，但是我们看到了希望，世人的觉醒。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我经常讲，我们不求世间的得失，是吧？我做事最注重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能叫人认识真相，在过程中能救度世人，在过程中能揭示那真相。师父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了，希望同修们都能了解一下法律常识，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是我们讲真相救度众生的机会。我们从道理上明白了，会有助于树立维护权益的信心。扣发养老金是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根据目前法律规定，宪法第44条规定，劳动法第73条规定，劳动者在退休时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劳动者享受社会保险的条件和标准由法律法规规定，劳动者享受的社会保险必须按时足额支付。社保局依据的劳社厅函200144号文件不属宪法规定，无权规定享受基本养老金人员服刑期间不发给基本养老金待遇。根据中国宪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等规定，退休职工服刑期间照样享受养老金待遇，无需返还，社保局无权规定。享受基本养老金人员服刑期间不给发基本养老金， 此规定因与上边的规定相抵触而无效，这种违宪的行为我们是不能认可的，这是强加的，只要我们走得正，一切师父说了算。两年多来，我们从原单位到机关，从地方信访办到县信访办，再到市信访办，从社保局到人社局、稽查局、国资委、纪检委到中央巡视组，同时又写了很多的真相信，邮寄到各个省市，整个过程无论走到哪里，真相就讲到哪里。同修风趣地说，我俩这不会写作的人都成了作家了，而且写得还生动感人。在和同修配合讲真相的过程中，修去了很多人心。我严格要求自己，在找工资的过程中，看上去是陪同修，其实是修自己。每次的车费我都坚持自己拿，有时来不及吃饭，就从家里带点黄瓜和西红柿充饥，不断地归正自己，也深感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加持保护。感谢师父给弟子安排了一次修炼提升的机会，也深感帮助同修就是修炼自己。在最后不多的时间里，抓紧时间救人，不辱使命，不忘重托。师父在致加拿大法会中说，大家把剩下的事做好，用你无悔的修炼过程走向未来，祝你们会有所悟，会有所成。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农村真相资料的反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15日。我是农村大法弟子，反映一下农村的情况和真相资料的问题。现在农村情况是这样，今天的农民已经不是十多年前信息闭塞土掉渣的农民了，有的可能外表很土，但是思想变了，也受污染了，有些方面变得和城里人差不多了。他们自己说，看手机啥都知道了，以前不会看手机，像傻子。这几年农村变化很大，村里快70岁的农妇，我叫她大嫂，天天看抖音。大哥说，大嫂睡觉前还看手机。大嫂不识字，以前对现代科技一窍不通，属于村里知识最落后的那一类人，但是去年也学会微信了。大哥大嫂都知道法轮大法好，但是邪党害人不浅，利用手机上的影音给人洗脑，不识字的老年村妇也能看，因此建议真相资料的编排一定要结合今天农村人的实际情况，跟上变化的形势。针对农村的真相期刊、金种子、天赐红福等，几年前农民觉得挺稀罕，但是现在农村人变化太大，脑子里装了手机上看到的网络信息，特别是今年疫情后，农村人看的邪党洗脑内容与城里人是一样的。前一阵听农民唠嗑，他们误以为疫情是美国带来的，中国是强国，控制得好，几天建个方舱医院，外国没能力，疫情又来了，是境外传来的，咱们中国太仁慈，川普不能当总统了，美国人都反对他。与城市被邪党洗脑的人没啥两样。在此也建议去农村发资料的同修多发疫情特刊，结合当前形势揭露邪党谎言的资料。我们这里的村民，如果属于乡里的不给开资，如果属于农场的给开退休工资，每月大约2000元。一户农村人家平时种地，有时还打工挣钱。村里的中青年都在城里打工，平时不在村里，外加每月2000元工资， 他们觉得生活挺好，有的人糊里糊涂地以为协党政策好。大伙儿算了一下，村里每12个人中有一个人是属于农场的。现在蒋三退，农村人的障碍是对协党认识不清，另外就是分不清中国中共。如果先说共产党的邪恶，将退党团队，他们以为在侮辱中国反党，因此反感。我用最新一期《真相》上的内容讲，先告诉他们中国是好的，共产党是西方来的，不是中国的东西，咱们是中华儿女，不是马列子孙。这样说他们很高兴。接着讲疫情，讲假新闻，天安门自焚真相，大法真相，他们就得救了。我有时晚上在村里发资料，用塑料袋包装资料挂在大门上，农村人第二天早上开大门就看到。第二天早上我查看，看没有扔的，就到客运站听村民的反馈。等候大客车的村民互相问，你家接到法轮功资料没？接了，法轮功太厉害了，一夜之间每家都给了，没听到说法轮功不好的。农村人不爱扔东西，特别是送上门的东西。很多农村人没有读书的习惯，但是他们会留着，等家里识字的人，在外打工的人回来看。把农村人分两类，爱看字的，不爱看字的，包括不识字的。真相资料是给爱看字的人读的，这种人对资料的要求不比城市人低。我大舅的儿子是农村学校的校长，他认为一本真相期刊从头到尾都是得福报的，太枯燥单调，不爱看。如果有新闻时事，再讲点福报，效果更好。但是当前农村人还是关心疫情，他也想知道协党利用疫情怎么撒谎的。另外，农村人怕死，很多人都相信有神，念九字真言得福报，少部分农村人没亲身经历，可能暂时不信，但是他一旦走投无路，他可能就念了。农村人思想简单，也很善良，只是我们的真相期刊一整本都是这种单一的内容，不可行。如果内容丰富，又切合当时的形势，村里人看了，还会出去讲的。我侄女曾经拿回家一本明慧台历，她姥爷看见了，就认真看了起来。老人80多岁了，是村里的老队长，识字，年轻时很有号召力，后来也很有威望。后些年他不怎么出屋，不怎么接触外界。老队长看完很受震动，拎着台历就到村民们打牌的地方，对满屋人说，都别玩了，有重大消息宣布。大家都停下来看着他。老队长大声朗读明慧台历的内容，念到为什么退党时，他气愤地说，法轮功这么好，共产党太坏了。这时有几个人说，法轮大法好，退党团队保平安，我们早都知道了。老队长吃惊地说，你们都知道了，怎么没人告诉我？转身到另一个村民聚集的地方去读明慧台历了。这是头几年的事情。提醒同修们，现在到农村发资料的，资料内容一定要有针对性，编辑资料的，内容制作要有档次。用农村人自己的话说，他们不是傻子了。我是农村人，现在在城里打工，所以讲真相能同时接触城市和农村人。有个体会，自从今年疫情以来，阻碍农村人、城市人得救的症结几乎是一样的。疫情使人们关心的问题也统一了。我想，如果能有一份正规的新闻报纸，如海外《大纪元时报》，以新闻事实揭露邪党，信息又快又新，严谨可信， 再加上讲大法真相的明慧周报，我们在讲真相中去发，城里人、农村人都应该会重视的。总之，希望真相资料跟上形势，在救人中更有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建议同修用多种方式广传翻墙软件，作者梁岩，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13日。翻墙软件深得世人喜爱，尤其在今天互联网从城市到乡村已是越来越普及，智能手机、智能电视、智能 iPad 等等使用的越来越多，因此我们用各种方式送给人们翻墙软件，让他们有机会了解更多的真相，会有力提高救人的效率。一、海外同修开发的自由门、无界等是经典的翻墙软件。自由门、无界等翻墙软件在大陆历经数载，破除网络封锁，普惠世人，已是响当当的经典知名软件了。绿色、安全、无毒、信誉度高，使用方便，翻墙效果好，不仅同修在用，世人也在相互传送着，因此使用的人是相当多的。记得很早以前有一次去某校听一个教授的专题讲座，课讲完后大家围着讨论一些问题，我一眼就看到他的电脑上有一只和平鸽，是自由门的图标。不一会儿其他人陆续都走了，我走到他身旁，和善地问他此事，他说是翻墙看外网的，都在用呢。接着他笑了笑，解释说朋友送我的，主要是为了查找外文资料的。我笑着温和地说，网上很多真相你可能都看过了，自己能上网三腿也方便，可别错过机会啊。他说知道知道，我已经做过三退了。看来人们了解真相多了，三退也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还有一次在步行街遇到一个中年人，讲过真相三退后，我已经走出五六米了，他忽然又喊住我，快步跑过来，我停住脚步寻思是否真相没讲透，原来是要我帮他看看手机最近为什么上网不顺利，挺着急的。我一看手机上安装的是安卓版的无界软件，用的是国产浏览器，我告诉他国产防火墙及浏览器等很多是被中共挟持带有封锁设置的，最好使用谷歌、火狐等浏览器上网，还告诉他翻墙软件要使用近期的，有提示更新时点确定，下载新版的就行了。他答应着满意的走了。当今在大陆，许多人生活压力大，忙于生计，劳碌奔波，心情浮躁，心绪烦乱，我们讲真相有时会遇到人们没时间听、没心情听等各种情况，遗憾的不能把人救下。这时如果他们手上有这样一款软件，工作之余闲暇或方便的时候，静静地打开被封锁的各大网站，自由自在地畅游浏览，润物细无声中，对他们明白真相是大有裨益的。而且他们也会把看到的东西不断讲给别人听，起到一传十的传媒作用。二、多种方式传发翻墙软件。现在人们使用翻墙软件上网已很常见了，同一个事件、同一件事物，翻看一下国内媒体，再翻墙了解一下海外资讯，就容易看清事实真相，容易得到真实讯息了。正所谓有比较才有鉴别。有一次在集市上看到一位同修在发上网卡，同修走来时也顺手给了我一张，原本不打算要，觉得多让常人用才是主要的，但同修已把卡片递到我手上了，谢过后就客气地收下了。走出集市门口，
看到两个年轻人站在路边聊天，各自手中都拿着手机。我微笑着说，送你们一个小礼物吧，是上网卡，很安全的，能看海外网站。两人接过一看，用手机扫描了一下二维码，随即很快就打开了，他们很惊喜，当场就看了起来。小小上网卡，翻墙看天下，同修设计的上网卡，上网粘贴，翻墙名片，制作简便灵活，小巧精致，便于携带，适用面广，又有时效，是发放量较大的资料。人们得到这样的上网卡，很容易下载到各种翻墙软件，因此世人还是非常珍爱的。同修无论年老年少，外出时装进衣袋，放入小包，走到哪儿发到哪儿，随时随地都可以发放。尤其在当今人们常说的扫码时代，即扫即看，快捷方便，对世人上网非常便利。此外还可通过 U 盘、TF 卡、网盘、邮箱、真相服务器等发放和传递。也有同修积攒了一些经过试用有效的网址，通过邮件发给世人。有缘人打开后可直接翻墙，并提示人们上网后先下载翻墙软件以备后用，因为使用翻墙软件上网更稳定，更有长效。也可在电视上安装无界或爱博电视等软件收看新唐人电视。每年的新唐人新年晚会，大陆很多人就是翻墙收看的。看过神韵晚会的人，包括我自己，大都是年年盼，年年看，每年不落。人们被神韵丰富新颖的传统节目所吸引，对晚会的顶级演出大加赞赏，许多人都成了神韵的粉丝。翻墙让人们看到了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世界，重塑了全新的世界观和人生境界。现在已到暑期，大中学生在家的多，上网时间多，同学网络联系也多，他们思想开阔，视觉敏锐，愿意接受新的东西。同修可用他们容易接受的方式送他翻墙软件，有条件当面赠送的，上网后还可向他推荐一下享誉世界的几大媒体，包括我们的明慧网。就是说，只要我们有心去做，发放翻墙软件的方法和机会还是很多的。三、结语，真相在口耳相传中不断流入世人心田，得救的生命越来越多。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过，一个人得度，他就代表着他背后的所有生命都将得度。因为在世上的人，今天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在天上的王下世转生成了人。师父珍惜每个生命，有同修交流时说，一旦这个人明白真相得救度后，他天体世界的无量众生都在普天同庆，为他欢呼，为他高兴，甚至喜极而泣，可谓荣幸之至。虽然他人的这面在迷中不知道，但我们从法中知道，他所代表的无数生命的得救，却是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那是神的新生和复活。因此我们真的为世上更多人的得救而倍感欣慰和无上祝福。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他敢于放下自己的神位，跳到人中来当人，就凭这一点，大法弟子就应该去救他。把世人当亲人，慈悲地救度他，是师父要求我们做的。让我们按照师尊的要求，持之以恒地讲真相救人，世人明真相得救度，是每个大法弟子的夙愿和使命。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因为修炼大法，我做到了以德报怨。一文中写道， 第二天我就从省城往回老家赶，在乘车路上的四个小时里，往事历历在目。当年在我受邪党迫害时，他找了个小三给他买房，儿子懂事，明理没怪罪他，他却得寸进尺，不给我钱，也不管儿子，不要家，连他七十多岁的老娘都不管。就连前夫的舅舅也说我太傻了，没用，要派我儿子及他们家的几个堂兄弟去前夫那里打架。舅舅说出了问题他承担法律责任，但被我制止了。刚离婚的那些年，有些人说我练法轮功练傻了，居然不向前夫要精神损失费、赔偿费等等法律规定对方应给予的一切，什么都没有，只得了个住了15年的旧楼房。特别是在我流离失所期间，他还把我的旧房子都卖了，而我还得照管他的老娘。想啊想，气恨、委屈、抱怨、伤心、痛苦的泪水流了下来，心想见到他把他痛骂一顿也不解恨。猛然间发现我怎么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常人了，于是转回来想，当年在我受迫害时，前夫也受到了间接的迫害，精神上的压力，面子上的过不去，社会上的流言蜚语，亲朋好友的不理解，他是个普通人，不修炼是很难挺住的，加上社会道德下滑，世风败坏，他保不住晚节。我们离婚时，我不吵不闹，分文未得，自己带着儿子照顾他的老娘，忍让宽容地处理好与他和家庭的关系。如果不是修炼法轮大法，如果不是有师父的慈悲保护，我不可能走过来的呀。在这万古不遇的大法红传的时代，我与他能结为22年的夫妻，是多大的缘分啊。这时我泪流满面，只觉得他被污染，陷得越来越深，他也是受害者。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放下对孩子高考的执着》一文中写道，好学校让我觉得有面子，被人羡慕，这是我年少时的人生目标。我没有机会去名校读书，就寄希望于孩子，潜意识里还是认同大部分常人的观念，去了名校才算是真正有出息。即使修炼了接近20年，学了这么多的法，后天的这种观念竟然还在深深地影响着我。我希望他能去读自己喜欢的名校，喜欢的专业，希望他一切顺利，希望他过上好的生活，这背后是情。因为我对他成绩的关心，孩子对我很反感，虽然我辛苦地照顾他的生活，他对我的态度经常是很冷淡、粗鲁和不尊重，不高兴的时候，脏话甚至会直接骂出来，毫无顾忌。孩子的表现让我既伤心又担心。伤心自己的孩子学法这么多年还是这样的表现，伤心自己的辛苦付出得不到任何的尊重，反而父子俩都很嫌弃我。同时我又很担心孩子骂人会造业，会导致更不好的结果。整天在情的框框里思考问题，由情衍生出来的怀疑、猜测和假想让我当成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我被这些负面思维左右着心情，人也变得消极，正念也越来越弱。我感到很惭愧，我的学法和修炼脱节了。在生活中，我没有按照法理实修自己，没有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修炼人应该做的，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孩子的学习和高考何尝不是一次检验我修炼的考试呢？我是大法弟子，我懂得法理，我一定能过好这一关，不去想考试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找到自己的执着心，修去它，快点提高上来，走师父安排的路，信师信法。想到这儿，压在心头好几个月的那块石头一下子没了。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武汉肺炎期间走出去救人》一文中写道，回家后我就想，这11天都蛮顺利的，今天怎么遇到这个事儿啊？我悟到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师父赐给了我向内找的法宝，那我今天就坐下来静心找一找。这一找啊，我明白了，就是因为这10天来处处进进太顺利了， 他们保安像没见着我一样，出门也无人问，而且别人开不到证明，我就能顺利开到证明，心里不知不觉地生出了欢喜心，被魔钻了空子。我赶紧向师父认错，师父，弟子错了，要是没有师父保护弟子出门进门，哪有那么顺利呀？弟子只是有出去救人的愿望，师父就都铺垫好了，弟子只是动动嘴，跑跑腿。此时我发出强大正念，再也不要欢喜心了，他是假我，灭掉他。第二天早上八点来钟，我再到社区开证明，又很顺利地开到了。我拿着证明乐呵呵地想，今天可是当天的证明了。我兴冲冲地来到小区大门口，还是昨天那个保安。奇怪的是，他今天好像变了个人似的，也不找我要证明，也不量体温，见我出去还客气地送我。慢走啊。我就礼貌地回了声谢谢。回家时他又满脸笑容地迎接，欢迎回家。我又礼貌地回了声谢谢。回到家后真是感慨万千，自身归正了，周围的环境也跟着归正了。修炼可是非常严肃的事，不能掺进半点人心，在纯净的心态下做事才是最神圣的呀。本周明慧交流文章谈谈迫害出现了该如何去做，一文中写道，人的思想指导人的行为，所以让他明白真相很重要。我们发正念只能抑制他一时的，比如说 A 同修这次正念很足，大家发出强大的正念制止了这场迫害，可下一次遇到 B 同修 C 同修正念没有那么强，那怎么办？所以真正解决问题，必须让所有参与的公检法人员都明白真相，这是最根本的解决方法，也是师父要的救度可救度的人。我们不能单纯只依靠发正念，还应该克服怕心，多付出，多承担一些。当怕讲真相就要被迫害，这个时候就要找自己。为什么怕被迫害？一定有执着，这是一定的。比如说怕吃苦，怕安逸的环境没了，怕工作没了，怕家人遭受痛苦等等，一定有放不下的利益之心，或者是放不下生死。本周明慧交流文章修举怨恨心，迎来慈悲祥和，一文中写道，我就不断的高密度的去怨恨心，不管与谁接触，不管遇到什么事，我的原则是只要我生出不高兴，不愿意，看不上别人，瞧不起别人的念头的时候，如对方不理我，对方冷淡的回答，领导不跟我说话，别人说我等等，我不去想这个表面的事，谁对谁错，对方说了什么了，做了什么，曾经与我有过什么恩怨，都不重要了，我只管灭怨恨心，不断的灭，一会儿我就内心平和，同时对方也对我友好了，我们之间就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真是太神奇了，只要念正了，身边的一切都归正了。我悟到怨恨心也是生生世世日积月累的，在另外空间会形成一个浓浓的由怨恨组成的自我，它强大到直接左右我们的一言一行，它很浓，我只有不断的灭它，不断的清除它，它才会一点点的变淡，最后完全消失掉。所以只要思想空闲，我就不断在心里清除怨恨心，做饭时、洗衣服、打扫卫生、吃饭、走路、洗脸、睡觉前等等，都不放过清除它的机会。刚刚清除它时没什么感觉，我坚定我每念一句怨恨心灭，它在另外空间就会清除一点，只会减少不会增加，这一点是肯定的。渐渐的我感觉到它越来越淡了，因为它已左右不了我了，随时随地只要一出现，我就能抓到它，灭掉它了。不断的清除怨恨心的同时，感觉其他的心也没了，如争斗心、妒忌心、色欲心、自责心、怕心等等都没了，好像怨恨是一条线，穿着许多执着心，把怨恨一点点的修没了，被它穿着的许多执着心也一起消失了。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